你们谁会唱钟声记？我看唱一唱好不好？有没有钟？我们今天呢，先唱本释迦牟尼佛三唱，然后唱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然后唱钟声记。
No。
Wow.
学生密经圣义地相品第二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学习这部经的缘起是台湾有居士要我讲这个唯识的要义，我就想起来这部经，我想讲一切法相品，就这部经里边是第四品子，是一切法相品。那么后来台湾的新竹辅严佛学院又请我去主持禅期，那么在禅期里面也应该学习佛法的，我也想起来这部经，就是圣义地相品。 想要在禅期里边呢，和他们各位法师共同的学习圣依地相品。但是去台湾之前，我自己先学习这两品，我想我应该和各位同学共同的学习，我不应该我自己学习，我到台湾去和他们学习，我忘了各位同学，这是不合道理。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学习这部经的缘起，就是如此如此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部经啊，是唯识的要义。我以前是读过，但是不是太明白。我现在又重新的学习，生欢喜心。这个如果学习唯识而不学习这部经，那等于是没有学习啊，没有学习唯识。而这部经啊，在藏经里边，只有这个圆彻大师他这部注解，只有这么一本，只有这一种，再没有别的注解。但是在流通处里边流通的，又有眼培老法师的《语体识》，他有一部注解叫《语体识》。我想他这个《语体识》啊，就是他自己谦虚啊，他只是把它变成白话文，那就是要依靠圆彻大师的大智慧才能够写出来这部书啊，可能他的用意是这样子。我们闲话少说哈，现在我们就开始，我就完全呢按照圆彻大师的这个数来学习哈。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是，你们有没有圆彻数？有哈。诗词品文略有二义啊，解释这圣依地相品的文。一开始嘛，就要说明两种意义。第一个诗品的名称，第二解释正文。言圣依地相品者，这是这一品的名称啊。地中之圣号啊，这个圣依地，这在我们佛法里边，这是常常的读到、读诵到。这个名字，这是地中的殊胜的一个名号。地这个字怎么解释呢？是当真实的意思，就不是颠倒的，不是虚妄的意思。你要能看见这个地的体相的话，你就会有大智慧。这个地是这样意思啊。地有二种，有两种不同，一者是世俗地，二是圣义地，有这两种。言世俗者怎么讲呢？世是隐伏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件事隐藏起来，它被另一个事情啊盖覆住，它本身没有显示出来，这就叫做世啊，是隐伏的意思。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出显的意思，就是它的相貌啊很粗，不是很微细的，很明显的意思。这举一个例子，为平衣等啊，这个平或者衣服等，这是世间上的出显的东西。隐伏圣意啊，虽然是很出显的，但是这里边隐藏着隐藏盖覆啊殊胜的道理，殊胜的境界啊。所以叫做世俗，这个世俗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言圣意者怎么讲呢？圣为圣智，这个圣啊是殊胜啊，指什么说的呢？是指智慧说的，是圣人的智慧。圣人的智慧啊，凡夫的智慧所不能及，所以特别殊胜。意即境界，就是一种境界叫做意啊。为真如理啊，是圣智之境，义故名圣义啊。这个真如理啊，这个真如，这个如啊，就是当一个无差别讲啊，就是没有差别相，没有差别相，这个道理啊是真实不虚的，所以叫做真如。我们看这个世俗地啊，这个山河大地无量无边的差别相， 但这个差别里边有一个无差别的真理，这个真理呢就是圣义谛啊，所以这个是真实不虚的，其他的世界上的事情啊都是虚妄的。比如说是啊，我们欢喜做皇帝，但是做皇帝这件事儿表面上好像很有权威呀，实在很苦恼的事情，所以不真实啊。我们人间做皇帝不是真实的，那到天上去做天王，这天王也是无常的，终究有一天也结束了，也是不能够使令你常识的满意，所以都是不真实。唯有这个真如理呢，你要证悟它以后，不会有无常的这回事，不可破坏，成功了以后永久的安乐自在，所以它是真实的。这个真实的啊道理啊，是圣智之境啊，就是特别清净圆满的智慧的所缘境界啊，故名叫做圣义，这样意思。这么讲呢，即六识中的一组识，是唯识的小派里边有六种解释名称啊，有六个方法，这样解释嘛，就是叫做一组识，就这个道理，这个真如为主，所以这样来解释这个名称。祸福义者，即是义力。现在把这个义字再重新解释，前面这个义字当境界讲，这里当义力，就是一个道理的利益。你做这件事成功了，得到了利益，那叫做义啊。现在这个义力指什么说呢？为涅槃果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弃舍了世间上的污秽的事情啊，来到佛法里面修学戒定慧，最后啊，你成就了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哈。这个你没有白辛苦，你得到这么一个结果，也还是那个真如理哈，它是永久也不生也不灭哈。即圣义利，就是殊胜利益，这叫做圣义。这样讲的圣义就是涅槃，是涅槃说的哈。即六识中的持业的这个解释，就是你得到这么一个利益，这么讲。祸福圣道，用圣为义，这个义力指涅槃说，是修销圣道所得的果，这么讲。现在指圣道说，祸福圣道，用圣为义啊，就是你怎么会得到涅槃呢？就是你修修戒定慧了，戒定慧是圣道，这样解释戒定慧都是无漏的。我们初开始发心学习佛法，这个时候啊都有执着心在里边，不能说是圣道，但是我们终究有一天呢，终究有一天得无生法忍了，我们那个时候所学习所成就的戒定慧就是圣道。这个圣道就是特别殊胜的啊，世间的一切的事情所不能及啊。这样的圣道是涅槃的因，涅槃是圣道的果，用这个无漏的因果来解释圣义谛啊，这是圣义，故名圣义。是有才识，就是有这个作用，这个圣道它是在佛法中有殊胜的作用，所以我们呢不会白辛苦的，也能够得涅槃啊。今于此中切意出意，这样讲呢，这个要真如理啊，圣智之境是要理解释，这涅槃是要果解释，圣道是修行啊，就是一个行，一个果，一个理啊，要这个来解释圣义。今于此中切意出意，是前面有三种解释，那么用哪个来解释呢？切意出意就是要这个真如理是圣智之境，这叫做圣义，用这个意思来解释这个品的题目叫圣义谛。好，第有二义啊，这个圣义解释完了，这下面解释这个谛，这个谛怎么解释呢？这上面有两个义，如欲切五十五，第五十五卷啊，说第一，如所说相，不舍离义， 有关此故，道清净究竟义为地。好，这个地啊，如所说相，就是所说的那个圣，那个真如理哈，所说的那个真如理的相貌，不舍离义。我们凡夫呢，就是舍离了，我们不能，我们都是念念呢，在舍生相位处上虚妄分别。现在啊，我们常常的来亲近这个戒定慧，时间久了呢，就和那个圣义谛不舍离了，因为那个真如理不相舍离。有关此故，到清净究竟义为谛哈。因为我们常常啊观察这个真如理，你常常由直而后观，观而后直，常常这样观呢，就和他亲近了，不相舍离了啊。有关此故，到清净究竟义，我们时间久了，我们就到了圣义地那里了。我们现在啊，虽然在圣义地这里啊，但是好像十万八千里的那么远，不能在一起。但是我们常常修止观呢，就到那个地方去了，就到了圣义地那去了。比如说我们呢，我们修止观初开始修梳洗观，修这个阿耨波罗念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呢，就在那个初入洗那里，你没到第一地，是以初入洗为所缘境。如果你这个正念没有失掉呢，你是正念就念这个初入洗，和初入洗在一起，不相舍离。要打妄想了，那就不对了，就舍离了。但是这个一初入洗为所缘境，这是个凡夫境界。现在是说道清净究竟义，这要修观才能到这里。就是你得了定，你在定中啊观这个第一地，观这个圣义地，观久了呢，你就和圣义地相契合了，那就是道啊。所道的境界是清净的，你们这里我们有执着就是不清净。平常我们说我们有贪嗔痴的烦恼，这是无言。但是我们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啊，但是你心里面还有执着啊，还是不清净。现在是没有这么多的执着，不但是没有贪嗔痴，也没有执着。这个时候心里清净了啊，就和那个真如相契合了。契合了有初开始相应，要继续的进一步的相应啊，到最后是究竟，究竟相应了，那就是叫做地。就是不颠倒的境界啊。这个地这个字啊，这么讲啊，就地相位体相或是相状，离言等五皆是真如之体相故。这个圣义地相，这个地字这么讲啊，这是说这个相啊。这个相是什么讲呢？相当个体相讲，就是它的体还是有形象的啊，或者当个相状讲啊，它有什么相状呢？离言等五，下边文有解释了啊，有离言啊，一共有五种相状啊，皆是真如之体相故啊，或亦真如有离言等五相状故，或者这么说，就是一个真如体上有离言等五个相状故。于此品内名圣义谛五相之义，故言圣义谛相品第二。在这一品里边呢，说明这个圣义谛有五种相貌之义，所以叫做圣义谛相品，这是第二品。这是把这个品题的名称解释完了。下面第二课第二段是正史经文啊，上来以是教起因缘分歧，这是前面那个虚品呢，又教起因缘分歧。这下第二啊，圣教正说分，前面这个圣义谛相以这一品以后，这是圣教正说，正是宣扬圣教之意啊。于此分中有七品啊，这个圣教正说这一份呢，里边有七品啊，设为三段。把它分为三个段落，初有四品呢，名所观境，就是所观察的境界啊。 那饰品呢，胜一地相品和心意思相品，一切法相品，无自性相品，这饰品呢是所缘境啊。次有二品呢，便能观行，能观察的智慧啊。哪两品呢？分别欲切品、地波罗蜜多品啊。分别欲切品就是圣洁行地啊，地波罗蜜多品那就是圣贤的境界了。等无生发愿以后的境界啊，后有一品呢，先说得果，最后有一品如来成做四品，他说得果，这样子呢就是净行果啊。四品是所观境，为两品是能观行，后有一品呢先说得果。这个行啊，是开始用功修行了，前面的所缘境实在就是开始学习啊。学习了这个唯识的道理，已完全通达无碍了，然后开始修止观，所以叫做辩能观行。后一品是先说得果，所以如是说三分者，这样子嘛就是三分，一个净行果啊，三分。夫观行者，要戒圣境，一境即行啊。这个观行者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，开始修观的、修止观的这个修行人啊，要戒圣境啊。你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怎么样修呢？要凭借这圣义地为所缘境啊，圣境啊，一境即行，以圣义地为所依止，发起止观的修行，由行啊得果，就是。得这个如来成所作事这样的果，就是得无上菩提啊。是故世尊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说十种圣，在下边呢，这个圆彻法师呢，他要引涉大乘论上的事情。阿毗达摩大乘经啊，我们中国佛教没有翻译过来，但是在涉大乘论里面提到啊，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说有十种殊胜。哪十种呢？初二是净，初二种殊胜啊，是所缘境，就是这个涉大乘论的前两章所知一和所知相。这个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啊，所知相其实就是三智性啊。次六是行，十种殊胜啊，前两种殊胜所知一、所知相，以后来的又六种啊殊胜是修行的事情，入所知相。入因果修差别，戒晓、定晓、慧晓，这加起来一共是六种，这六种都是属于修行的事情啊。后二是果，后边这两种殊胜就是辟果断、辟果智，这是两种。由是无着涉大乘论，要三无等所施殊胜。这个涉大乘论是无着菩萨造的，那么是无着菩萨所造的涉大乘论呢？就是要三无等，是净无等、行无等啊、果无等啊，这三无等来说十种殊胜，也就是解释啊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中的十种殊胜。慈氏菩萨说十七地，以遍三种。这个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，他宣扬这个欲切实地论，欲切实地论有十七个地。啊，只有十七个大段落啊，这个十七地也变着三种殊胜啊，就是净行果啊。初九是净，这个十七地就是初九地是净殊胜啊，就是净无上。看这小字啊，五十身相应地，这是一种，是第一地啊，一地有寻有实地。无寻为实地，无寻无实地，三摩悉多地，非三摩悉多地，有心地，无心地，这一共是九个，这个属于净，属于所缘境。次六是行，其次六地是属于修行，就是闻所成地、思所成地、修所成地、声闻地、独角地、菩萨地，这是属于修行。后二是果，就是有欲一地、无欲一地。那么呢？这也是净行果三种殊胜。此经说三无等，意为三分啊。这此解释密经啊，说三种无等，也就是净行果啊，意为三分。 旧所观境复分为二，这所观境又分成两种，又分成两种啊。初有二品，名真虚境啊，就是圣意地相品，这是名真地；心意实相品，名实殊地。这两品啊，这两品一个是真，就是地义地，就是圣意地；殊就是实殊地啊。后二品名有无性境啊，这是前面的两品分真殊二谛，后面的两品呢叫做有性无性啊。为初品啊为三性境，后品呢名三无性境啊，这样子。叫二谛中本末次第现真后续，在二谛中呢，本末次第以圣意地为本，以实殊地为末，所以现真地后殊地。今此中说圣义地依欲切论判此品，便五种相故。今此品这圣义地相品啊，说圣义地，说的是圣义地，圣义地要依欲切实的论的判解释啊，解释此品是便五种相，这个圣义地有五种相啊。七十五云，就是欲切实的论第七十五卷说的，佛是圣义地有五相。有五种相貌，第一个是离名缘相，二无二相，三超过寻思所行相，四超过诸法一意性相，五变一切一位相，就这五种相。今以此经设为四段，这是这位圆彻法师，圆彻大师，他以此经呢，把这个五段呢变成四段啊，欲切实的论。是说五相，这里面把它合为四段，合为四相。一名离言即无二相，就问前两相合而为一啊，合成一段。二尔时法用相，名超过寻思所行相啊。这个寻思是内心的分别啊，超过内心的分别。三尔时善清净会下呢，便非异相。是尔时世尊下是变一切一位相啊，这五种离言应通四段。这个五相里边第一段是离名言相啊，这一相啊应通四段，应该和后边的四段是相通的啊，每一段里边都有离名言相，这样意思。四段皆有离言相故，尔于无二一处何说？但是离名言相和那个无二相啊在一起说啊，准可知故，其他的准照着也可以知道，都是有离名言相的。余三段中略而不说啊，其余的那三段呢就是略去了，不说离名言了，但是也有离名言相的意义的啊。就前二相文别有二，除长行广识后以众略说，就前二项的文分两段啊，就是一段是长行广识，第二段是以众略说啊。前中有六，这个长行广识也分成六段，第一个是请问，第二是略答，第三是争问，第四是广识，第五是冲争，第六是欲说。依真谛判四段通前啊，这个解深密经啊，真谛三章它有翻译，它还有解释啊。它这个解释，而这个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圆彻术，圆彻大师他和窥基大师同师，也就是和宣章法师同师，这位大德他是啊，他这个圆彻术这个术常常的引这个真谛三章的解释啊，引他的解释很多，但有的地方他也不同意，但是常常演，可见他还是很重视他的。以真谛判四段和前面一样啊，就出为五，就出一段长行广识啊为五段，一略说不可言无二，二广说，三预显，四总结，五计诵啊，分成五段。现在第一段是请问，尔时如理请问菩萨摩诃萨，如理请问菩萨。是菩萨的名字啊，菩萨名称怎么称呼啊？ 今月佛前问劫甚深意密意菩萨，这个劫甚深意密意，这是这位菩萨的名称啊。问这位菩萨，就说了啊，此记第一啊，菩萨请问这一段，于中有二，在这一科里边又分成两段。第一科是发问由序，先叙述发问这件事，就是这一段这一行多文哈。这是发问的叙述，后边呢依教发问，第二课嘛，依自如来的圣教而提出问题。好，此即初也，这是第一段，就是发问的由序。文有四节，这一段文里面有四节。第一个呢是尔时者，这两个字就是一句话，这就算是一节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发问的时间。就是那个时候发问。深密经说嘛，十婆揭凡大众为要说身法实者一家牛也。深密经上那一段文和这里玄奘法师翻的有点不同啊。现在这圆彻法师很不客气的，很明白的说，他说错，他翻不对，就是话是说的很直接，这样子的明明白白的说话好，不要太含蓄啊。二，如理请问菩萨者，便能问者。如理请问菩萨，这是谁啊？他是提出问题这个人啊。顺理发问呢，故名叫如理请问菩萨。解解经云，如理正问；深密经云呢，善问菩萨。这样彼此还是相合的啊。三，寄于佛前者，这是第三段，寄于佛前，在这句话，发问处也。提出问题的地点是在佛的前面。此如世亲舍大乘云，这世亲菩萨有舍大乘论十，那上面说婆伽梵前善入大乘者，贤有所敬故一言。这个婆伽梵前善入大乘者，这是舍大乘论上的话，这个世亲菩萨把这句话标出来，然后加以解释啊。就是婆伽梵前善入大乘者，贤有所敬。你在佛的前面说话，你敢随便说话吗？这是个意思，先表示有所敬啊。故意不会说其他的杂话啊，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，这样意思。所以现在这里说是寄于佛前，和那句话是应该是相通的。又无性云，显佛开许堪广流通啊。这个无性，这是另一位菩萨，这无性菩萨，他可能和世亲不是有关系。这位菩萨他也做舍大乘论的解释的，他也解释这个婆伽梵前这句话，显佛堪许啊，堪许表示你说的这一段话是得到了佛的同意了，那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，是堪广流通，可以广博流通的啊。所以这里边说这句话也是也有意思的啊，在婆伽梵前寄于佛前啊，这句话是有意义的。亲对世尊无一言故啊，就是面向在佛前呢，亲面对佛，所以说的话都是合道理的，不会不合道理，一言就是不合道理了啊。试问解甚深密意菩萨言者，标所问您也。这是所问的这位菩萨，今此菩萨能以四辩解释甚深义理密意，故立其名啊。这位菩萨能以四种辩才呀、解释甚深的义理的密意，深密的道理啊，所以立他的名字就叫做解释甚深义理密意。此如欲切三十七说啊，欲切十的论的三十七卷说。解解经云，这解解经就是真谛三藏所翻的解深密经，叫解解经啊。能解甚深义解菩萨啊，这里说是能解甚深密意菩萨，他那部经上说是能解甚深义解菩萨，这个义解和这个密意应该是相同的含义的。真谛师云，真谛三藏解释这句话说。解即解释的意思，解释坚解的意思，就是很坚固的结合在一起啊。解释甚深坚解一解， 是故名为也能解甚深意解菩萨啊。这这位菩萨能解释的甚深的兼解意解，就是很不容易解释的哈。是故名为能解甚深意解菩萨，以名宝冠顶。这位菩萨还有个名字叫宝冠顶。宝冠顶本是佛的名字哈。今此菩萨比佛弟子，充实利号，广说如比，深密经云，深密谢脱菩萨。这个深密经是菩提留支三藏，他也翻译了解深密经，但是他的经名字叫深密经哈。那顶说这个菩萨的名字叫做深密谢脱菩萨。最胜子言一切法无二，一切法无二者何等一切法，云何无二啊？这是第二课啊，前面说是、啊、发问的由序，现在这里正式的发问啊，依教发问。这个文有两解，出最胜子言一切法无二者，是举所问教啊，举所问教就是所问的佛法哈、啊。后一切法无二等者，依教发问，先将所问的题目标出来。这里最胜子言一切法无二啊，标出来啊，也然后啊，后边的一切法无二等者，就是依教发问啊。言最胜子深密解解皆佛子，这里一开始说最胜子，但是在深密解解那经里面呢，就是说佛子，没有说最胜子。真谛记云。这个真谛三藏他解释这一段话，佛子有五义啊，有五义可以名之为佛子啊。一是种子义，为信要大乘，为能得佛种子。这个佛子啊，就是有种子义。什么叫做种子呢？就是这位啊发菩提心的人呢、啊，他对大乘佛法有信心，有欢喜心。你有这个信心，你还有欢喜心的话，你对大乘佛法有信要的心呢、啊，你这一念心呢，就能为你将来得无上菩提的种子。你有信要心，那么也可以说就是有佛性了，你将来就可以成佛了，这是成佛的种子。这个佛子，如果一位佛教徒啊，一位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内心里面对于大乘有信要心，就可以名之为佛子了。二母义，这个佛子也有母的意思，什么道理呢？为般若度能生佛法，故名为母。这般若度，这个佛子啊，你有信要佛法的欢喜心，同时呢，你还会成就了般若波罗蜜啊。你内心里面有这样功德。这个般若是什么呢？这个般若是清净无漏的智慧，就是能见圣义地的智慧，叫做般若。我不是凡夫通达佛法的那个智慧，凡夫还没得圣道之前，你在佛法里面呢也有通达的智慧，那个不名为般若，还不可以说称之为般若的。现在说般若呢，就是你修止观成功了，得无生法忍了，这个时候你通达第一地的智慧叫做般若。你有这个智慧了呢，能生佛法，就会建立出来无量无边的清净的佛法，这些事情都可以从这里会成功了。这个能生佛法，这就是母的意思，有母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佛子啊也有母意，前面有种子意，这是也有母意。有母意表这位佛子已经得无生法忍了，他能够啊成就无量无边的佛法，成就无量无边佛法的功德，都是无漏的功德，那就叫做母意。这个我们没有成就无漏的智慧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面都有执着，至少虽然也是发菩提心呢，也会度众生，也会做很多很多的功德，但是每一种功德上都有执着心的污染，那还不能名之为佛法的。这位有了无漏的智慧的时候，无漏的智慧同时也有无漏的大悲心，无漏的大悲心和无漏的般若合合， 他就能够做出了很多很多功德的事情，啊，去度化众生的事情，有自利的事情，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就是无量无边的佛法，啊。三胎处意，菩萨禅定是住处故，故名胎处，啊。这个佛子有五意，前面是种子意，啊，第二是母意，啊，现在第三个是胎处意。这个胎处意怎么讲呢？就是菩萨禅定是住处故，这个胎处是住处的意思。住处的意思，什么是住处呢？是禅定。菩萨得了般若波罗蜜，他心里面不散乱，一定有禅定为般若的住处，为他的一念清净心的住处。比如说我们发心呢，在佛法里面学习啊，但是我们就是虚妄分别心啊，我们没有禅定为我们的功德的住处，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程度，我们以虚妄分别为住处，或者是根本没有住处啊。比如说人呢，有一个房子做住处，但是有的人在外面流浪，没有房子。我们呢，没有禅定，就像没有房子住，在外面流浪，下雪天的时候你要受冻了啊。这可见呢，我们从这里看出来，什么叫做菩萨呀？菩萨有住处，就是有禅定为他的住处，他是在心里面呢没有一切散乱，清净自在的禅定里面是他的住处，他在这里住，他在这里做事情啊，在这里度众生，也在这里学习佛法啊，故名叫做胎处。这个胎处是这么讲，是如母意，未能长养菩萨，令得成道故。说慈悲为乳母啊，这个佛子啊有五意，现在第四是什么？乳母意。什么叫做乳母呢？未能长养菩萨，令得成道故啊，就是你常常能长养菩萨的功德，使令你得无上菩提。那么这个谁究竟谁是乳母呢？说慈悲为乳母，就是慈悲心。乳母就是慈悲的意思啊。菩萨这个时候啊，以慈悲心为乳母啊。这个慈悲心这个地方是这样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我们要是自己用功的时候，就是做利益众生的事，我们就不能办啊，我们就是在这里安心自己用功。要利益众生，做利益他人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不能利益自己。我们在凡位的时候是这样，但是得无生法眼以后，成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不是了啊。这个时候他的慈悲心，他的般若波罗蜜和慈悲在一起啊，他利益众生的时候就是自利，在自利的时候同时也能利益众生，这个境界不同了啊。我们凡夫是这样子，但是入了圣道以后情形就变掉，所以这叫做乳母意啊。这个地方未能长养菩萨，令得成道，也是长养自己的善根啊，修孝无漏的六波罗蜜，同时也度化众生得无上菩提啊，所以叫做乳母。无是复意，未从初地乃至佛地转意是佛，故言是父啊。再说这个佛子有五意，现在是第五个是是父意啊。未从初地乃至佛地，这个菩萨他从初欢喜地或者说极喜地得无生法眼以后，一直的这修孝六波罗蜜，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到佛地转意。这个意是什么？意是自己的心啊，常转变自己的心呢，由眨眼而变成清净，一直到佛的时候是极清净啊。初开始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开始清净啊，不断的转变，到最后成佛的时候究竟圆满了啊。在他逐渐的转变呢，这个逐渐逐渐的清净，逐渐逐渐有功德庄严，就和佛相似了啊。古言叫做是父啊，和佛相似了，叫是父。几乎解解菩萨为佛子也。这上面说是最圣子言呢，这个最圣子就是佛子啊，也就是佛子啊。乎这个解解菩萨，就是前面这位菩萨啊，为佛子也啊，就是称呼他为佛子。广说前面啊，前面说他叫什么名字，这个佛子是个通名啊，前面呢是他的别名，现在用通名来称呼别名啊。 广说如前，十住论云啊，菩萨是佛真实之子，是故菩萨名佛子啊。这个十住毗菩萨论，菩萨是佛真实的弟子啊，是故菩萨名为佛子。今依唐本呢，名最胜子啊。这里说是宣章法师翻译翻个最胜子啊，最胜子呢，这是以宣章法师翻的本名叫最胜子。自有二说，有两种说法。一云最胜是菩萨的名字啊，三乘于中最胜故啊，有声闻乘，有必知佛乘，有菩萨乘。在三乘之中，菩萨是最殊胜的，因为那个声闻和必知佛他们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所以不如菩萨殊胜。能少佛种名字为子，这个佛子这个子，最胜子这个子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能够少容佛的种性，能够发广大心呢，弘扬佛法，劝发很多人发无上菩提心，所以是能少佛种名字为子，是持业时啊，能少佛种叫做佛子，这是持业啊。这个持，持是保持，也就是有的意思，有这种作用。一元最胜是世尊号啊，最胜佛是最胜，所以是佛的名号。故无性云呢，最胜者显佛胜二乘故，所以叫最胜。又欲切云佛是最胜，于诸外道烦恼等魔啊，能得胜故。佛是在这些烦恼里面，这些魔王里面都是能战胜的，所以叫做最胜。中诸性等应众因果，佛这个中诸啊，他这个诸中的诸性里面应众因果，能胜过一切人啊。要依此时啊，最胜之子名叫最胜之，故显扬云说，显扬云菩萨以名最胜之子，是故于处名为佛子啊。这个显扬是显扬圣教论，也是欲切实之论的略本啊。言为言教，即一切法无二言也啊。最胜子言，言最胜子言，一切法无二，这个言应该惯下来念啊，言一切法无二。所以这个言字就是言教啊，即一切法无二言也这句话啊。这个言为言教啊，就是佛说的法叫做言教啊。此以两时，有两种解释。一云菩萨言教，这个言教是菩萨所说的法；一云是佛言，佛说的法。如《白法论》说：“如是尊言，一切法无恶。”啊，《白法明门论》也有这句话啊，也一切法无恶这句话。又下颂云，下边哈，这是此经的下边有颂。佛说离言无二义啊，也说到这句话：一切法无二者，举经两章啊，这是举出来本经有两章。这句话有两章，一一切法是一章，二者无二又是一章啊。一切法无二者，何等一切法？云何无二呢？怎么叫做一切法？怎么叫做无二呢？此即第二啊，一教发问。前面的言教为一，然后就发问啊，何等一切法？云何为无二？这一章里分成两段啊。此即第二一教发问啊。文有两解，初将欲发问呢，双叠两章啊。这个文有两段，初呢将欲发问呢，双叠两章，这不是两章啊，都把它标出来啊，双叠就是标出来啊。后一章别争，后边一段呢，就是以前面那个章个别的提出问题，继承两个问题：一问何等叫一切法？二问呢，云何名为无二？好。一欲切时泛论发问有其五种啊。欲切时，这是书的名字啊。泛论就是一般的这么解释，发问有其五种，有五种不同。一是不解故问，二是疑惑故问啊，第三欲利益安乐故问，也要利益安乐人，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。四是试验故问，试验试验你懂不懂啊？试验顾问，无清楚顾问，那就是瞧不起你了。问你，今此菩萨依第三问， 这位菩萨提出问题啊，不是不解不问，也不是疑惑顾问，而是第三种欲利益安乐顾问啊，为欲利益安乐众生顾问啊。这个利益是开大智慧的，你要开大智慧呢，是利益的意思；令你增长智慧也是利益；令你消除苦恼就是安乐啊。这下边，或可通三，疑犹不解，疑惑一故，或者是五问中啊，通于三问，疑犹是不解故问，还疑惑的意思啊。因为没有得无上菩提，总有所不足嘛哈、啊。不疑后二，不是疑是后边两个问题发问的哈、啊。为什么呢？无上法王啊，是不可轻触的，不可以轻慢的哈、啊。其四样也不可以试验试验，你懂不懂？这对佛这句话是无效的哈。解解经云呢，一切法无二，一切法无二，此意云何？解解经的文是这样子的啊。真谛记云，真谛三藏啊就解释了说，引经为问啊，这是引经上的话来提出问题的。重言一切法无二，为无义故。有五个道理啊才提出来的哈、啊。一，处处经说故啊，这个道理处处都说的。二，有为无为是无二的啊。三，内六根外六尘无二故。四，凡圣无二故，无因果无二故。有这样的意思啊。一切法无二，为无义故，为这无义啊，这样提出这个问题。今此所说文义云何？是菩萨亦所作，非是作答也啊。今此所说的文义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菩萨亦所作，非是作来回答这个问题，那么就是以这个叫做无二啊。自下第二疑问料答啊，于中有二，初是问答者，后疑问正答。这是先告诉你的问答者，解甚深义密意菩萨为如理请问菩萨说了，这个如理请问菩萨是问者，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是回答者啊，这是第一，此即初也啊，这是问答者。下边第二段，善男子，一切法者略有二种，所谓有为无为啊，这是疑问正答啊。第二疑问正答，于中有二，出善男子者，这句话是赞能问者，这个回答的人先赞叹能问的人啊，称之为善男子。后一切法下啊，一切法者列二种，这一切法下疑问正答啊。善男子这句话呢，就是出，此即出也啊。一字的论呢，三十五说，大字的论三十五卷说，善男子者，减肥男子等不堪教授啊。这挑出去非男子等啊，是不肯教授的啊。善位善相，善业无实。这个善字怎么讲呢？就是好的相貌。什么叫好的相貌呢？你身口意善业都没有错误啊，善业无实啊。要欲善言，不回他善啊，就是欢喜这个善言啊，不回不呵斥。别人的善法，别人有善法不呵斥，不嫌自己的功德，随顺众人，众人的意见呢你随顺，是随顺众人。这个善业无实的相貌就是这样的，要于善人，那个人是好人你生欢喜心啊，也不毁他善，不嫌己德，随顺众人，不说他过，不说别人的过失，不着世落，不执着，不爱着世间的无欲乐啊，不求名誉啊，就是做这件事目的为利益人，而不是求自己的名誉好。信要道德，有道德的事情啊，相信这件事，欢喜这件事啊，志业清净啊，自己的善业要保持清净，心归此法，这个心里面呢，尊重真实的功德。不去重视假名字假名誉啊，轻贱世间的事，有如是等无量善法，事项多在男子身中，是故赞言呢善男子也。我希望这个解释你们生欢喜心啊。 这是啊，就是把善男子这个这句话解释完了哈。问如何但说有为无为二种法也？这就解释下边这句。这个圆彻大师解释的非常详细哈，这如何只说到有为无为这两种法呢？在下面回答，如大婆沙说，就大毗婆沙论说，有二义，这里面有两个用意。比云呢，为欲遮见卜特嘎罗故，只说有为无为，另外不说有第三件事。这个意思是就是那个说者想为欲，就是为想要啊遮前呐、卜特嘎罗故，就是、消灭这个恶的执着，没有恶可得啊，只是有为法无为法而已，这里面没有恶可得，是这个意思。既为显示自殊胜故，第二个意思呢，表示这个人没有我的执着，这个智慧是特别殊胜的，智慧殊胜，就是有这两个意思，所以只说有为无为这两种法。说此有为无为二种法也啊，就是这两个道理，两个用意，说这么说。为欲遮见卜特嘎罗者啊。这是圆彻大师解释哈，我想要啊消除啊恶的执着，危险唯有有为无为法，毕竟无实不得干着啊。我们的舍受显应是眼耳鼻身意啊，他这句话表示只有有为法和无为法，就毕竟无实不得干着，究竟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恶在里边的，表示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我初开始学习这样的佛法的时候，这个老师这么讲，我始终还是不明白这个话，这我还不懂。那么我还不断的学习，到现在我解释这段文，增加上几句话，增加几句话，怎么增加呢？我们啊，中国哲学啊，中国哲学从来好像没有说过这种话，这个。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可能说我也写这个字啊，我们说话的时候也说我今天吃饭吃得很美意啊，我今天被我老师打了一响板，就是说话的时候会说到我是这样子，但是在文字上并没有，在书本上也没有说有真实的恶的体性，这句话没说，没怎么说，我们说没有我这句话我就不懂，什么叫做没有我？原来是印度的哲学，印度人的思想呢，不是佛法，就是印度的外道，他们认为呀、我们人是有我的，是有我的体性的。比如我们佛法里面讲啊，我们这个生命体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舍受想行识，就是这样子，另外没有我。那么他们这个印度的哲学家呢，因为舍受想行识我里面还有个我，眼耳鼻舌身意我，眼耳鼻舌身意是六个，加上我是七个，舍受想行识是五个，再加上有个我是六个，在我的生命体里面有一个我的体性，有这么一个我。现在有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说没有我，只是舍受想行识，另外没有我，只有眼耳鼻舌，另外没有我。在印度的佛教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但是佛法来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说没有我，这事不是太明白，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哈。所以现在这上说呢，大毗婆沙论上说为欲遣卜特嘎罗故，即为显示之殊胜故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只说二法而不是有我。说是有为无为二种法也，为欲遮见卜特嘎罗者，为显唯有有为无为法，毕竟无实卜特嘎罗故，没有我，就是没有我的实体，没有我的体性，但有我的名字，是我怎么怎么的，只有假名字而没有体性，没有真实的体性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我是说过啊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须菩提尊者大阿罗汉呢、他修无我观， 他在茅棚里面自己修过观，然后有事情啊，到旁边的其他的比丘的茅棚里面去，比如说有什么事情他要去，去之后就是敲他的门，敲门里面那位比丘说：“你是谁？”须菩提真正的想，就不能说是我，这句话说不出来，不能说，就是站在那不能说话，因为他修我观，观着舌，我说，受想行识，我说，言我说，耳鼻舌身意，我说，这里都没有我，一直没有我。比如说你是谁，他就不会说我，这句话说不上来。我们可以思维这件事，思维这件事。所以这件事也帮助我们修无我观，帮助我们修无我观。这个小乘佛法里面呢，你无我观修成功了，你得须陀洹果，到最后可以得阿罗汉道，可以这样子的。说我们中国虽然哲学上没有说这件事，但是人还是有我执的，有我的执着。而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欲切实的论呢，欲切实的论也重视这一点，也重视修无我观的这一点，和小乘佛教无差别，也是重视这一点。我们能这样修无我观呢，初开始能减少烦恼啊！你赞叹我，你会想我是谁？说是你骂我，我是谁？这个心情呢，就向智慧的那方面去，而不会向烦恼那一面去。说这是说，为欲遮遣不特伽罗者。为显为有，有为无为法，毕竟无实不特伽罗故。我们呢、来到佛法里边来，是听说要修行，那怎么叫做修行？可能我们这些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修行，是的，也念阿弥陀佛是修行。但是啊，这个经律论里边告诉我们，修行先修无我观是修行，修无我观是更重要的修行。是重要的修行，观察这个实事显示里面有我，这是很重要的修行。好，既为显示自殊胜者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未有聪慧自殊胜者，啊，由此二法通达一切法，时而变舍一切法故。好，既为显示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未有聪慧自殊胜者，说是这个人呢，他聪慧。这个聪啊，是耳朵灵，慧是你的心灵啊，心灵。不管是耳朵灵也好啊，你的第六意识灵也好啊，这个用意是说这个人的智慧超过很多人，好，是自殊胜。由此二法通达一切法故。什么叫做有为法？什么叫做无为法？你要是肯学习的话，从这两句话，你能通达一切法都明白。所以你的智慧殊胜了，为什么呢？持而变摄一切法物，这个法虽然多，不出这两类，这两类法普遍的概摄了一切法故。一切法等者，一问正答，于中有二，出答一切，后是无二。出答一切法，后来解释无二。此答一切文有两解，出一切法对有两种者，标章举数啊，这个标出了个章段啊，标这个章，这个一个亿算一章啊，有多少亿就有多少章，这个举出数目来标出是二，是两个数啊。后有为无为这句话呢，是一数列明，所以说有数是多少数，就列出了这两个啊。泛论一切有其三种，一则略说唯有二种，简略的说就是有两种，所谓有为无为这两种。二者非广非略，有其五种，也不广说也不略说嘛。略说是两种，不广不略呢有其五种。五种是哪五种？一是心法，二者心所有法，三者是舌法，四者心不相应行法，五者无为法。那么前四种就是有为法。有为法分四种，无为法只是一种，合起来就是五种。大智的论即密严经啊，但列五种而不解释啊，所以这个圆彻大师不得了，他说的这么清楚。三者广说具名叫白法， 那就是白法明文论，他说是白法的。精简中广啊，故言略说，这个中广这两类不说了啊，只说略说。言有为无为者，诸教不同。这个诸教不同啊，就是经论不同啊。顺正理云，这个顺正理论啊，顺正理论是小乘的一个论啊。众缘聚集，共所生故，名有为啊。有为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众缘聚集，众多的因素，众多的条件聚集在一起，共同的创造出来这件事，这就是有为啊。与此相违呢，准之是无为，就是不是众缘聚集，共所生故，那就叫做无为啊。婆沙论则说，要法依属因缘和合作用，是名有为啊。要是这件事啊，依属于因缘的和合，众多的条件的和合，才发出来这个作用的话，那就叫做有为。要法不依属因缘和合作用，是名叫做无为。那么顺正理和这个婆沙论的解释啊，相差无几啊。下面有长真论。长真论说，众缘合成有所造作，那叫做有为，非有为故嘛，就叫做无为，说明无为。反对有为是无为，就是把有为翻过来就是无为啊。无着菩萨般若论上说，无为者是无分别矣，这要心说哈，无为就是无分别的意思，准之有为是有分别。如果说是无分别，要心说，心无分别就是无为啊，那么有分别就是有为，或者是有分别是有差别的意思啊，无差别就是无为，那么有差别就是有为。又集论云啊，这部书上说，有生住异灭是名有为，这件事啊，它有开始的升起，然后存在，然后有变化，最后是没有了，这叫做有为。无生住异灭的呢，此名叫做无为。这是集论上这么解释。欲切第一百云，第一百卷说，有为者未有生灭系属因缘，与此相违应之无为啊。这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，它生灭的时候系属于因缘，有因缘才能生啊，因缘破坏了就灭了啊。这与此相违嘛，叫做无为。这个智德论的解释呢，有所得者名有为，无所得者此名无为啊。这个大智的论呢、啊、这么解释，有所得者啊，就是有所取着，那么叫做有为。无所得呢，你心里面无所取着，那么叫做无为。这是邀人的有修行人呢、无修行的人来解释这两句话啊。功德施论呢已通此说啊。又智德论九十三云呢，取向是有为，不取向是无为啊。这和那有所得文字上不同，意义是相同的。你取着他的形象啊，那就是有为啊，你不取着的时候，那就是无为。这是妖言的修行来解释啊。那么不取向就是圣人了，取向就是凡夫了啊。要广分别具诸别障，这个有为无为的解释啊，要是更广的分别呢，那就在其他的地方有解释啊。言经所说有为无为三时不同，有三种解释不一样。哪三种呢？一者此中所说遍地所知有为无为，故下经云，决定时有有为无为，坚固执着随其言说啊，这是一种解释。遍计所知有为无为，就是普遍的执着，遍计所知就是普遍的执着啊。执着有能执着有所执着，能执着就是我们的心，所执着就是你所接触的一切法。这个现在这个有为无为也不能超越这个执着，我们的心普遍的执着，我们用执着心去观察，这是有为，这是无为。那么这个有为无为就属于遍计所知。故下经云呢、啊，就是这解释密经下边哈，决定时有有为无为，坚固执着。我们执着心，执着有为，执着无为，就是因为是决定是真实是有有为是有无为的这样执着， 这是一种解释啊。坚固之凿，谁起言说啊？因为这样执着，由这个执着心再发起种种的言论，这是一种解释。意曰：为要与他所起相分，有为无为。为要依他，唯独啊，根据依他所起相分来说有为无为。这个依他所起相分呢，依他所起怎么讲呢？这个所起的相分，就所起的这些一切法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食色相应识，这件事啊，他自己不能生起，他要依他。靠这个因缘，他就是因缘，要依靠因缘他才能现起，就是这么事哈。这个说起相分呢，有为无为，这个在依他所起的相分上，这是有为，这是无为。故下经云呢，决定无实有为无为，言有分别说起形象哈，就是没有真实的有为法，也没有真实的无为法。可是由于你这一念心的分别所现起的相貌，这个形象，形就是心，这个相是你心现出来的，所以叫做形象。所以形象嘛，因为你在所起的形象里面看呢，说这是有为法，这是无为法，所以这是这么解释哈。意缘有为即依他起，无为即缘成事，这是第三个解释。第三个解释，有为是有生住异灭的，是因缘所生的，这是依他起，是依他起法哈。无为啊，就是原成是无为法，不是依他起，它是没有因缘的啊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，那就是原成实了。那么这有三种的解释，虽有三说，后说为证啊。有三种解释啊，里边最后这个解释，依他起是有为法，原成实是无为法，这个解释为证。这个解释的好啊，所以者何？为什么说后边这个好呢？此中亦说依他有为，缘成无为啊。这里面的意思是依他起是有为法，缘成实是无为法。二法之上无所执性，有为无为，故言无为啊。这个二法之上，这个依他起啊，这个缘成实上。没有你所执着的有为法，也没有你所执着的无为法，故言就是无二。这么讲，这个讲法讲得好啊。这个后当分别，这里面的好不好，以后再解释。这里就解释到这里啊。事中有为，非有为，非无为；无为已非无为，非有为啊。前边呢举出来，什么叫这一切法？一章举数，那么就是一切法就是有为无为，这样解释的。这下边呢，才解释这无二相哈。第二解释无二相，此即无中不可言相，即无二相。前面说这个圣义谛是有五相啊，五相前两相一个不可言相，一个无二相哈。此中这里边这个解释。就是那无中的一个不可言相，一个无二相哈。所以者何？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不可说言有为无为故，以非有为无为二种相故。哈，顺这个文就是这么解释啊。不可说它有为相，也不可以说无为啊。以非有为无为二种相故，这是简略的解释这段文啊。下面详细说，言师此文诸说不同，解释这段文呢，有很多的说法不一样啊。解解经云，这是真谛三藏翻的解释密经，叫解解经啊。他那经上他说，所作者非所作，非非所作，因缘所作的就是有为法，他是非所作，非非所作啊。非所作者就是无为法。非非所作，亦非所作，也非无为，也非有为啊。这是啊，《解解经》的正文是这么样。那个真谛实云，真谛三藏解释这段文的时候，他说了：至下两句前有为法，两句前无为法。在下边这个经文呢，有两句
是破这个有为法的。
是生有为，非有为，非无为，就是前有为法。两句前无为法，下边这个无为已非无为，非有为，就是这样前无为法。所作者即有为法，真谛三藏的翻译里面那个所作那句话，其实是有为法说的。有为法为因缘聚集所作，故名所作。这个有为法为什么名字为所作呢？它是因缘和合所造作成的，故名叫所作。非所作者即无为法，非所作不是因缘作的，那就是无为法了。无为法本有是常，无为法本来就是有的，在时间上说它是没有变化的，所以是常。不为因缘聚集所作，它不是因缘和合所造作成的，所以就是非所作。现要三义，故前有为，亦有烂时分别故。现在解释啊，这个有为是不可得的，有为非有为，要三种道理啊来说这个非有为。哪三种呢？亦有烂时分别故有所作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有为法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。什么是因缘呢？就是我们的妄想，烂识就是我们的妄想，就是妄想的分别故有所作，才有做事情。如果没有心，世界上还有事情吗？我看什么事也没有了。由于烂识的分别，所以有所作为。所作实无，但有分别。按圣人的智慧来观察，这个烂识所做的事情实在是没有，没有所作是，但有需要分别，但有分别。已有有所取故，有能取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就是有烂识分别故有所作，所作实在是没有，但有需要分别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已有有所取故，有能取。这个是有所取找，这个取字实在也就是分别。有所分别，所以有能分别。所取即无，故能取亦无。你所分别的境界，你所执着的境界，如果你能明白它是没有的，所取即无故，那个能取也就没有了，能取的分别也就没有了。你像我们做梦，梦里的境界是没有的，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，我们因为是有，所以做梦的时候啊，就是随着那个境界呀，需要分别。等醒了梦的时候，才知道梦里所有事情都没有。我做梦的时候啊，我看见很多的黄金啊，很多黄金呢，我还很好，我手里有个大袋子，就把这黄金都一下都取了，装在袋子里，心里很欢喜。等到梦醒了呢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这么意思。就是那我们当时啊。我们的眼睛很正常，看见黄金了，不知道黄金是没有的，不知道它是虚妄的，因为是真实的，是迟早。等到醒了梦了，才知道没有。我们现在所遇见的一切境界也都是这样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取即无，能取亦无，故非所作。要是通达了，我们所取着的、所分别的，实在是没有那么回事。那我们的能分别心也就不动了，故叫非所作。这个所作非所作是这么意思。这是第一个，是有为法即非有为法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现在下面这个，由根本是无，有为诸法根本，由不正思维，不正思维生诸惑。由根本是无，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根本是没有，就是我们所见的一切法，能见的分别心呢，从根本上说都是没有的。说密心了不可得，心也是根本是无所有的。根本是无，有为诸法根本犹不正思维。这根本是无这句话是标，把这个道理先标出来，下边再解释。有为诸法根本犹不正思维。这个这一切法主要是我们的身体，这个是正报。这个舍身现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舍身相为触法，这根深气界一切法。 这一切法是怎么回事？它是有根本的，它的根本是什么呢？由我们内心的不正思维而有。心是一切法的根本，但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，这一切法的根本是不正思维，就是妄想，啊，妄想分别。不正思维生诸惑，因为不正思维呀，才生出来很多的迷惑。比如说这里呀，做梦的时候来个老虎，来老虎的时候就知道这老虎是真的，所以我们就生恐怖心了，就是生诸惑。因为现在我们看见这个高山，这高山呢是我们心所变现的，它本身是没有的，但是我们认为是有，因为是有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地方风景很好，那个地方风景还不好，就生出了种种分别哈，生诸惑，诸惑生诸业，有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就生出来各式各样的行动，或者是做善，或者是做恶哈。业生果报，由于有业就会得果报，啊，这样说就是一个惑业苦啊，生果报。不正思维，从知境界时，无谬之为有啊。这个不正思维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从执着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实在是没有，但是谬之为有，这就叫做不正思维。有境无故，不正思维无。要是我们通达所知道的境界是毕竟空寂的，现在是我们学中观论，它也是观一切法空，我们学唯识也是观一切法空，就是这个所缘的境界是没有的，那么不正思维也就没有了，也就没有。不正思维即无，诸惑亦无。我们这个不正思维，不要执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！那人赞叹我好，赞叹我什么好？这个好那个好，你不要执着那句话是真实的。这个不正思维即无，诸惑亦无，各式各样的烦恼也都不存在了，也就不生气了啊！诸惑无故，诸业亦无，烦恼不起了。那个业力也就不造作了，也不造作那些或者是善业或者是恶业。但是造善业呢，要是你通达一切法空，你造作种种业也都是毕竟空寂，你不知道是有，好，那就变成无漏业了。好，或无故诸业已无，诸业无故果报也没有了，没有因就没有果了，那么这个在世界上的六道生死的流转也就是不可得了。好，尤其根本是不思故，一切有为皆非是也。由于你根本执着一切法是有，那一个分别心是不真实的，所以其余的一切都不真实了。从这一段文看出来，这了生死是怎么了，就是这么样了生死的。但是这只是说明这个道理，你一定还要修才可以，不修的时候你的烦恼照样还要生气的。从这里看出一件事，你我们只念阿弥陀佛呀，你还没做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还没做，你原来的分别心还都在。但是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的时候，到了阿弥陀佛，我阿弥陀佛还跟你说这件事，也是告诉你这都是假的，有为非有为非无为，无为非无为非有为，也是告诉你这件事，你还是要做这件事，你才能够得无生法眼，才得圣道。那为什么我们在说不是也不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不这么做？你问你自己啊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我就是业障重啊，就是糊涂啊，这个烦恼太深刻，做不来。你叫我念修止观，我不做，我愿意念阿弥陀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好，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就这样往生阿弥陀佛。到阿弥陀佛还是要做这件事，还是要学习般若经，不然的话还不能得圣道的。人们，我们不这样做，你不能得圣道。但是释迦牟尼佛大智慧给你开个方便门，你念阿弥陀佛可以，念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七宝庄严呢，有佛，有菩萨，有阿罗汉，那个地方有种种殊胜的功德，那我们可能就欢喜去了。欢喜到阿弥陀佛以后，还是要这样子学习。阿弥陀佛所说的法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吧，无差别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是肯修四念处的话，观一切法空，无我无我所，这么观呢，也照样还可以求生阿弥陀佛。因为你可能这工作在这里做不完呢，你可能还没得无生法眼呢，就是得无生法眼也不妨到阿弥陀佛去嘛，还 还是到那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啊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件事和修四念珠并没有冲突，没有冲突的。但是你要修四念珠的话，可能决定往生阿弥陀佛国，因为你修四念珠能断烦恼，能调伏烦恼。哎，只是你不修四念珠，你不观身不净啊，观一切法物啊，你的执着心不能减轻。但是这样的念阿弥陀佛也可能往生，也可能还是不能往生的。但是你要修四念处，能破除你的贪嗔痴啊，能破除多少，也可能没有完全破，破除多少，你的烦恼减轻了啊，你临命终的时候决定心不颠倒，那么你就能往生阿弥陀佛国，你有希望往生阿弥陀佛国的呀。这个账要算清楚啊。我有时候说这个老实话，人家阿弥陀佛的人妙镜子邪知邪见，他毁谤净土法门。其实我不是毁谤，我说这个意思。但是这样做呢，你真是修四念处，可能你能往生阿弥陀佛国。你不修四念处，要精进勇猛的念阿弥陀佛，还是能往生，能往生就好了，就成功了。这上面说，不正思维，从之境界实无，谬之为有。为什么我们会有不正思维呢？就是我们执着境界，境界是没有，我们希望执着，这样才有不正思维。要是我们通达幽静无故不正思维已无，不正思维即无诸惑已无，诸惑无故诸业已无，诸业无故果报已无，尤其根本不思故，一切有为皆非此也。所以有为非有为，这么意思。这一共有三段呢，这是第二段。现在第三段，三又无生，这个理由是无生，此所作法不离分别依他二性。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虽然做很多事，但是不会离开分别和依他。便你所知是分别依他起这两类，你不能离开这两类的哈。此二性既本无相无生，有何作依啊？这两种啊，就是遍计所知性，就是分别性和依他起性。遍计所知本来是无相的，它的底下是毕竟空寂的哈。而那个依他起呢，是有相，有相，但是它是因缘有啊，它本性还是毕竟空的，所以是无生。这个遍计知是无相，遍计知我们在执着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有相，但是那个就是无相，是没有的。体相是毕竟空寂的，这个依他起呢是有，依他起的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是有，你用一拳头杵你打你一拳，你会感觉痛，这是依他起。这个是因缘有，因缘有就是无自性的，在自性里面没有痛可得，这就是无生啊。是无生是指依他起是无生，无相是遍计知是无相哈。在这一方面观察，遍计知是毕竟空寂的。依他起是无自性，也是毕竟空寂的，这里面有何作意？有什么事情出现都是无所有的，是故非所作也，就是有为法毕竟空寂，是这样意思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